荔枝 FM 298.97，这里是属于你和我的小情绪，我是影子，你们还好吗？最近好像从天气预报上来看，全国很多地方都蛮冷的，而且很多地方呢也下了大雪，路上也比较的湿滑，所以也是希望各位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情人节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很多人可能还停留在那一天的甜蜜当中，又或许很多人还在想，我的白马王子，我的公主在哪里。其实有的时候等待可能是每一个在爱当中或者说想爱的人心中永恒的话题吧。就像前段时间影子的那一期关于何以笙箫默的评论性的节目当中说到的那样，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说何以笙箫默这个故事。不知道何以琛和赵默笙这两个人又会继续上演怎样的爱情故事呢？来自顾漫的《何以笙箫默》。
何律师，何律师，你不是在医院吗？
美婷吃惊地看着门口出现的人。
今天早上出院，美婷，等会儿你把 ANSA 的公司那个案子的资料拿到我办公室来。
以琛边走边说。
对了，这几天有没有什么重要的留言啊？
有，美婷立刻翻出记录，报告了几个重要的消息，犹豫了一下又说，
何律师，秀色有个女记者打了好几个电话来，要为你做一个专访，她还亲自来过一次，说是你的校友，你要不要回个电话过去？
听到秀色的时候，以琛的眼眸微微一闪，随即又平静无波。
不必了，下次他若再打电话来，就直接回绝了吧。
好，
美婷点头，终于找回何律师的感觉了，处理事情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向恒从检察院回来，就直接推开了以琛办公室的门，看到他果然埋首在文件中，简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我听到美婷说还不相信，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以琛从文件中抬头看着他，他脸色还带着一点白，目光却是清澈有神的。
不要跟我装傻，我记得你是后天才能出院吧？请问你现在为什么在这里？
我提前出院了。
向恒抚头，虽然自己就是律师，但是不得不承认，跟律师说话就是麻烦，答了等于没答。
你是不是不要命了？事务所没有你也不会倒。
那倒未必。
以琛扬扬手中的文件，
我记得这方面你和老袁都不擅长。
哼，我们再不济也不会在谈判桌前倒下。
向恒，
李琛靠在椅背上，有些无奈地看着老友，
我不会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的。正常的时候你是不会。
向恒看了看他，直截了当地问，
他去了。
以琛神色暗了暗。
你找他的？
向恒点头，看了看以琛的神色。
哼，看来我是弄巧成拙了。不，我要谢谢你。若非他给我重重的一击，我怎么会彻底清醒？
你……向恒张口，又不知说什么好。
你放心，我和他已经彻底结束了。不，应该说，是我的一厢情愿彻底结束了。
晚上11点，以琛停好车，走入电梯，脑子里还转着后天谈判的细节。这段日子，他好像都没有在10点以前回来过。手头好几个案子同时进行，天天忙得昏天暗地。向恒早就放弃了劝他，老袁则整天乐呵呵地算着本季度的收入会增加多少。他还笑嘻嘻地说要给何以琛准备好一副最好的棺木。其实他何尝不是颓废万分，只是他太需要这种忙碌，这种疲惫，甚至是颓废了吧。电梯叮的一声，12楼到了。以琛走出电梯，边掏钥匙准备开门，所有的动作在看到门口的人的瞬间僵住。他穿了一条薄薄的毛衣，抱膝坐在他家门口，下巴搁在膝盖上，眼睛呆呆地盯着前方的地面。听到脚步声，他抬起头来，他看起来竟然比以琛这个病人更加憔悴，又清瘦了些，下巴尖尖的，越显大的眼睛在看到他的刹那闪过慌张，整个人好像陷入了某种困境而走投无路。谁都没有出声，以琛停滞了3秒，视而未见的举步从他身边走过，平静地开门走进去，然后反手关门。关门声却始终没有响起，他的衣袖被一只手紧紧地攥住。以琛，你还要不要我？陌生的声音低低的，小小的，仿佛动物园里小动物呜咽一样可怜。他在说什么？以琛只能狠狠地转身瞪着他，神情仿佛见了鬼。他的声音又小又轻，可是这样寂静的夜晚，他怎么可能听不明白？他努力抓回一丝理智，想扯回他的袖子，他的手却顽固地拉着不放。很熟悉的赖皮劲儿，以琛发现自己竟然可耻地怀念着。
放开。
也许是他的声音太严厉了，陌生的手竟然颤抖了一下，然后手指慢慢的、慢慢的、一根根的松开。他低着头，以琛看不见他的表情，脑子里却浮现出此刻他委屈而难过的样子，每一个表情都清晰地历历在目， 清晰地让他下一刻就会心软。他不再管他，一撑直径走上阳台。寒冷的夜风使他清醒了许多。陌生向来都有把他弄得乱七八糟的本事，以前是，现在更是，所以他要冷静，不然必定溃不成军。他走回客厅，陌生还呆呆地站在门外。
进来，你要喝点什么？我这里只有啤酒和纯净水。
以琛记得他最爱喝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陌生摇摇头，以琛没有强求，在沙发上坐下，完全是主人招待客人的架势。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陌生料不到他这样的客气生疏，顿时有些不知所措。
我今天去医院，医生说你已经出院了。如果你是来看望病人，你可以回去了。
以琛打断他，陌生说不出话来。以琛看着他，略略讽刺地说，
如果我刚刚没有听错的话，你似乎是想红杏出墙，而我很荣幸地成为你看中的。
他停住没说，可陌生完全知道他想说的是什么。他的脸色蓦地发白，言语能伤人到什么地步，他总算是见识到了。难堪之下，只能挤出几个字：“
我没有，没有什么。”
以琛紧迫的视线盯着他。难道你没有结婚？只不过是你用来挡我的借口。虽然是疑问的语气，却带着九分的笃定。他的怀疑是有依据的，他知道陌生一直一个人住，他甚至还去相亲。如果是这样，以琛心中浮起淡淡的苦涩，挡他的借口啊。但是那隐隐的喜悦却又不住地从心底冒出来。然而陌生却没有给他期望的答案，局促地转开的目光里流露着淡淡的不安。不用他说，以琛也完全明白了，什么理智，什么冷静，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愤怒和难堪充满他整个身体。何以琛，这个一厢情愿的小丑，你还要待到什么时候？
好，你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在中国的秘密情人，还是你见不得人的外遇？
赵默笙，我告诉你，你想都不要想。
以琛要努力控制自己，才能不让自己的手掐上他的脖子。
不是，我和他……
默笙被他的怒火吓住了，断断续续的语不成调。他和应辉的事，三言两语根本就说不明白。情急之下，唯一想到的是，
我离婚了。
他叫出来，反而镇定了些，无意识地重复一遍，
我离婚了，
离婚了。以琛的脸色更加阴寒，他怒极反笑，
哼，你凭什么以为我何以琛会要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陌生呆住，眼神渐渐的暗淡， 肩膀微微地塌了下去。早料到是这样的，不是吗？他又何必来这一趟？让自己死掉的心再死一次吗？仅仅因为那几句诗，因为那张照片就孤注一掷的自己，是多么的可笑。可是他仍然想让他知道啊，我和他之间并不是这样的。够了，你不必向我描述你和你前夫之间的种种。如果你想获得同情和安慰，那么你是找错人了。默笙终究没有说下去，说与不说其实没有什么区别的，不是吗？事实已经无法改变。我走了，打扰你了，对不起。他没有拦他，仿佛陷入了某种难解的迷思。他打开门，却听到以琛在身后说：“等等。”回头，他从沙发中站起来，拿起桌上的车钥匙：“我送你回去。”默笙呆了呆，摇头说：“不用，我自己可以。”“你的确可以。”然后不小心出了什么意外，我就是嫌疑犯，那时候我们真的要牵扯不清了。律师的思维都那么缜密吗？默笙艰难地吐出几个字：“麻烦你了。”这辈子最后一次了，以琛冷冷地说。默笙从来没有坐过开这么快的车，开车的人看来一脸的冷静，车速却疯狂的吓人。车子终于停下，他已经脸色发白，手脚发软了，而以琛却神色平静的像刚刚才散过步。给我一个理由，他看着前方说。他看着他漠然的侧面，胃里难受的无法思考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告诉我你爱我。默笙呆住，突然哽咽：“以琛，我……”行了，他突然又粗暴地打断他：“不要说了。”他无所适从地看向他阴晴不定的表情：“你走吧，我明天会给你答案。”
睡，你听明白，不是那。 面向海风，咸咸的爱。